孤灯夜雨话狐鬼，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。各位听友，咱们今天呢开说一个新故事。这说书讲故事啊，讲的是什么呀？人情。无论是说鬼说狐狸，或者说天下奇闻各种公案，里边啊都得围绕着人情讲故事。说我这故事讲完了，您为这里边的事儿抱不平骂街，或者呢为圆满的结局高兴，这都对啊。您是性情中人，直脾气，这也证明了什么呀？我这故事啊讲得好。要是我这故事讲完了，您各位都不知道说我讲的是什么，那就是我讲故事的毛病了。咱们今天说这事儿啊，没狐狸也没鬼，算是个关于人性的公案奇闻，是真是假吧，咱们听一热闹。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明朝，地点是天长县，现在叫天长市，是吧？天长县的东边啊是高邮湖，那就是高邮县了。这两个县呢是邻居。天长县这儿有这么一个人，姓王，叫王十一。这王十一自小就有一好朋友，叫什么呀？叫吕道南。小的时候俩人一起玩大的，长大之后呢俩人的关系呀还是特别的好。发小嘛，这吕道南特别有钱，会做买卖，还特别的节俭。王十一的日子过得可就不怎么样了，所以说吕道南经常的资助王十一，王十一这日子呀才能过得下去。说这一年吕道南50岁，家中的妻子去世了，作为好朋友的王十一这必须得过来帮忙料理，其实呢也没什么他要干的事儿。吕道南的儿子叫吕新郎，新就是那欣欣向荣的新，小伙子18、9岁，长得精神，性格还是老实忠厚。虽然自己娘去世了哭得泪流满面，可是吕新郎的气色还挺好。这王十一看见了就琢磨，这要把我闺女惠娘许配给吕新郎当媳妇儿，这得多好啊啊。这时候啊王十一就留了这份心了。等后事料理完了，又过了些日子，哎，一切都消停了。王十一跟吕道南待着，把这事儿一提，吕道南高兴，好啊，这太好了，咱们哥俩好哥们儿好兄弟，俩小孩成了小两口，咱们还是亲家，这亲上加亲呢。而且我听说你们家惠娘这孩子性格好，特别善良，我这儿啊正发愁没人主持家务事呢，你这一提，这不正好了吗？王十一看吕道南答应了，特别的高兴。哥哥爷，这么的啊，惠娘这孩子呀，今年15，咱们呢把亲事给定下来，等到惠娘18大9了呢，就让惠娘过门。兄弟，那成啊，就按你的意思办。这吕道南操持着给王十一下聘礼，为儿子订婚，这亲事儿啊。这就算定下来了。到了第二年，刚过完年，正月里边，吕道南突然得病了，病入膏肓，好大夫都请遍了呀，都是没法，眼看着病情是一天比一天重。有一天晚上，吕道南强挺着这病，吩咐家里边管家，去叫车把式，把车套上，把我屋里那个大木箱子呀抬车上去，我要上亲家那头看看去。这到了王十一家，吩咐仆人把这俩箱子都抬里边去。王十一这出来，哟哟哟，这怎么了？大半夜的。吩咐完伙计又跟王十一说，走，你扶着我，咱们进屋说。哎，那成，你慢着点啊，这大半夜的还有事你叫我呀，还跑一趟干嘛呀？嗨，我得亲自来。这俩人啊就来到了屋里，王十一扶着吕道南坐下。我说，哥哥这怎么了？嗨，
兄弟，
吕道南还哭了。
兄弟啊，我与你是情深意重，而且呢，咱们还是亲家，亲上加亲。从此以后啊，我儿子就是你儿子，即使你不疼我儿子，不爱惜我儿子，难道你还能不疼爱自己的闺女吗？
哟，哥哥，这话说的，咱哥俩是什么关系啊？没亲家这层，你儿子也是我儿子啊？你这是生病想多了吧？
嗨，不是，我自己的病啊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我也差不多了。但我的儿子新郎，哎，今年20，涉世未深，不知道赚钱不容易，就是给他这万贯的家财，他也会随手花光。另外呢，我们吕氏一族的情况啊，你是知道，多是贪婪的虎狼之徒，家里虽富有，但恐怕呀遭这群人暗算，遭不测之祸。所以呀，我今天带来了白银5000两，把这些钱先放你这儿，等我儿子真正能自立了，你才能陆续的将钱给他。另外呀，我希望你能暂时的保守我们之间的秘密。
说着，吕道南就顺手把木箱子打开。王十一一看，里边的银子码放的是整整齐齐。
哎呀，亲家呀，你这么信得过我？这么的，你放心啊，我王十一对天发誓，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嘱托。
他俩说这事儿的时候，惠娘当时就已经16岁了，这不还没过门呢吗？姑娘啊，就躲在屏风的后边，把吕道南的话听的是清清楚楚，心里对公公做事周密的态度很是佩服。转眼到了2月15了，这天天气晴朗，王十一家摆酒宴，请吕道南喝酒。吕道南这会儿就病得已经快不行了，亲家叫强忍着也来了。王十一高兴，把闺女惠娘叫出来。
惠娘啊啊，赶紧给你公公行礼。
惠娘恭恭敬敬地拜见了公公。吕道南心里是特别的高兴，酒席之上大家欢声笑语，相互的敬酒。吕道南呢，身子骨实在是不行，这亲家一劝，实在是抹不开面了，强忍着算是喝了一杯。喝了这杯酒可坏了，到了家就觉得不得劲儿，病情越来越重，拖了4-5天，这人彻底就不行了，死了。那操持着送信儿吧。王十一得到消息，一看灵堂里边听着好朋友吕道南的尸首，哭得这个伤心呐。吕新郎就劝呗，岳父大人呐，您也节哀，我父亲呐病了这么些日子了，您也是忙前忙后的，您呐您多注意身体。
嗨，孩子，咱们是一家人啊，照顾你爹，这不是我应该应分的吗？啊，你父亲在的时候咱们就是亲家，不在的时候啊你就是我儿子，不成别拦着我啊，今天我得哭痛快了。
旁边的亲戚朋友看了没有不敢动的，罢了啊啊，王十一够意思，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。这儿发送着吕道南，管家就跟吕新郎说：“
哎呦，我说少爷啊，您这得把老爷生前留下的这点家资，您得归置归置。一来有多少您心里有个数，二呢，这儿正发送着老爷呢，哪儿都得用钱，葬礼这事儿。”可没有该着钱办丧事儿了。
吕新郎一想，管家说的在理对劲儿，虽然我爹岁数大了之后啊就不干买卖了，但这么多年肯定攒了不少银子呀，
对，我得找找看看在哪儿呢。
哎，一般就是锁他屋那柜子里边，嗯，我看看。吩咐管家，得，你去忙你的吧，我找找。这吕新郎来到老爷子住的这屋，打开柜子一看，柜子里除了衣服和鞋， 就是一些书。哎呀，这不对呀，我们家老爷子一贯的节俭不乱花钱，家里的银子上哪儿去了？孩子一琢磨，这是大事儿，别人我信不过，我得把这事儿啊跟我岳父商量商量。这赶紧叫岳父王十一，岳父啊，我家出事儿了。怎么了我的孩儿啊？岳父，我跟您说啊，我爹留给我的那些钱没了。王十一一听，没了？孩子你别着急啊，这事儿啊你跟我说就对了。我对你爹了解，你爹指不定把银子放哪儿了。这么的，你听我的啊，我安排着帮你找。王十一吩咐管家，去把家里人都喊来，帮着少爷找银子。这家里开始找吧，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最后啊只在吕道南床头这位置发现了一个小藤箱，打开一看呢，里边有这么几十两银子。大家伙都挺奇怪，这老爷子这么多钱哪儿去了呢？谁都没人知道吕道南把钱放王十一这儿了。吕家的族人也有出主意的，对，估计呀就是最近咱们这儿闹山贼闹得厉害，这必是怕抢埋家里哪儿了。这么的，大伙儿帮忙赶紧挖吧。王十一这一听，好主意，大伙儿快挖吧。把整个院子挖了个遍，知道的这是挖银子呢，不知道的以为吕道南要跟院里就下葬呢。当时挖的就这么热闹，这肯定是挖不着。最后吕新郎只能把找见的那几百两银子拿出来，一半给自己爹办丧事儿，留下一半自己过日子。丧事儿办完了，时间一长，吕新郎这日子呀可就过不下去了。你想啊，他这连管家带仆人好几十口子，各种挑费也多，时间一长大伙就坚持不住了。不要工钱，这是咱还老爷的人情，可是得吃啊。得嘞少爷，我们也不伺候您了，我们得各奔生计。吕新郎这就算家道中落。不有那么一句话吗，穷在街头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最后啊，连家里的这些亲戚对吕新郎也是冷眼看待。小公子吕新郎家道中落，贫困时见人心，世态炎凉。欲知公子事后如何，且听哈拉气儿下次评说。